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念慈，为大家主持一个小时对话粤语节目。首先请收听越南新闻。
李江满核文震惊全国，大外宣喊话中南海习对拜吟诗涉物，美官员指我哋唔满意。王毅访越送疫苗，与美较劲意味浓。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12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自媒体人李江满的一篇深刻变革文章引发文革再来的惊呼后，中共官媒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出面灭火，多维网9月10号就这场舆论震荡发文，居然喊话中南海应该反思。在引起关注后无奈文章被删除。多维这篇报道说，李江满的文章在权力授意之下，短时间内被大量重要官方媒体转发，其不寻常的姿态即可产生爆发效应，向公众错误的传递出该文即是官方全面意志的强烈信号。这个样本来应该亦的确是渐进的规范的改革，立即充满危险的味道。多维认为追捧李江满无疑是一记分招，它是一次意识形态宣传的火上浇油，而中南海应该为这样的无谓失误做出反应，因其实在不算高明。这种直接让中南海反思的呼吁，在于中共官方关系密切的媒体上实在是罕见。而多维这篇文章前面说，李江满的文章之所以被重要官媒转发，是因为得到权力授意。又令外界猜测，那是不是指主管中共党宣的王沪宁？虽然多维无奈之后就删除了这篇文章，但是法广仍然写到，被指大外宣的多维网发表这篇题为《追捧李江满是重大失误，中南海应做反思》的文章，是很有意思的事。法广还说，其实从胡锡进很快出面反击李江满来看，多数分析人士并不认为李江满代表了官方的全部意志，官方至少有两个意志。奇怪的是，在大权在握的习近平差不多以提面命，动辄要全党两个维护，统一思想，团结在以他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情形下，两派仍然在激烈叫阵。这个似乎意味着中共二十大即将召开之际，党内暗涌不断。美国总统拜登10号和习近平通话长达90分钟，讨论了避免两国竞争变成冲突的问题。外界认为两人对话时，习近平对拜登吟出的诗句暴露了美中关系和中共带来的困扰。而美国高级官员私下亦表示，对于会谈我们不满意。自由时报报道，习近平在电话中现场对拜登吟了一句陆游的诗，山重水复而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习近平宣称目前国际社会面临很多共同难题，声称美国应与中方展现大格局，让双方关系尽快回到稳定发展的正确轨道，才能够造福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观察人士认为，习近平无意中泄了底，原来中美关系恶化已经到了令中共而无路的程度。观察人士还认为，对比中美双方关于习拜通话的通稿，两人只达成了一个共识，就是不要因为竞争而陷入冲突，特别是军事冲突。但是从拜登的表态来看，双方关系的基调仍然是竞争而非合作。美国高级官员私下透露，到目前为止，无论是拜习的两次通话，定是其他几场高级别的双方会谈，我们还未有感到满意。 北京采取的强硬态度对我们或我们的盟友都不起作用。中共国务委员、外交部长王毅自10号起在越南进行一连三日的访问，并与越南副总理范平明共同主持中国越南双边合作指导委员会第13次会议的相关信息。据越南官媒越通社报道，王毅宣布中共将在今年内再送越南300万剂疫苗，使到中共援越疫苗总量增至570万剂。另外，中国一些地方亦向越南各地方捐赠疫苗和医疗设备。胡平明对中共表示感谢，并予以高度评价。双方还同意将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恢复商业航班，为人员和货物往来创造便利。在王毅到访前，美国副总统哈里斯才刚刚在8月下旬访问过越南。当时哈里斯宣布赠送越南100万剂辉瑞疫苗，令美国援越疫苗总量达到600万剂。当时越南亦对美国表示极大的感谢，称美国是头等重要的伙伴。台湾国立大学政治系名誉教授明居正在接受希望之星采访时话，越南对美中的态度表明越南想要左右逢源，双边获利。除此之外，中越双方还触及到南海议题。根据越通社报道，双方一致同意继续落手两国高层领导所达成的共识，管控好分歧，不采取使形势复杂化和争端扩大化的行动，共同维持南海和平稳定，推动谈判合作机制，包括在低敏感领域合作，北部湾湾口外海域划界，推动签署北部湾渔业合作协定等。王毅除了访问越南外，还会对柬埔寨、新加坡及南韩进行访问。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访问学者李成贤告知 BBC， 中共知道同美国相比，自己的相对劣势在于没有庞大的合作伙伴网络。王毅这次访问的一个主要目的是为了削弱拜登政府为重振和加强美国联盟架构所做的努力。立陶宛为台湾证明后，事件持续发酵。英国媒体日前披露，美国政府正认真考虑将驻美台北经济文化代表更名为台湾代表处，而且美台高官正低调在美国秘密会谈。就在拜登和习近平通电话后的第二日，金融时报就独家爆出台湾国安会秘书长顾立雄和外交部长吴超燮正与美国高官在距离华盛顿不到一小时车程的马里兰州首府安纳波利斯举行特殊管道对话。而这种特殊渠道会谈方式是为了避免刺激到北京。台湾外交部当时在一个声明中说，这个是40年来美台之间这个级别官员的第一次会面，这个亦是拜登政府上台后首度与台湾高层官员举行面对面的会谈。美台的这种接触被外界视为是立陶宛被台湾证明后的连锁反应。这样作为一个欧盟小国，立陶宛为什么会比其他国际大国更有勇气迈出这一步，敢于直面中共这个集权大国的压力呢？台大政治系名誉教授明居正先生告知希望之声记者，立陶宛深受苏共的残害，对共产暴政的认识非常深刻，这个是为什么他敢于起来面对暴政的一个核心因素。他认为立陶宛不会是唯一具有道德勇气的国家，但是中共会利用各种手段从内外部多管齐下施压立陶宛。中共现在非常紧张，他不敢轻易和立陶宛断交激怒各国。他看到在欧洲到处都是破口，包括波兰捷克等欧盟国家都认清了中共。中共现在需要的不仅是挽回欧洲贸易协定，中共担心将来还会有其他的步骤跟进，中共会插手各国的大选，包括选出一个对他有利的局面，从而在欧洲搬回颓势，否则他觉得这个恐怕是一个很大的潜在危险。 自从北京当局喊出反腐要倒查20年后，内蒙古大批官员接连落马，甚至退休多年的官员亦被调查。9月10号晚，中共内蒙古纪监委对外宣布，当地又有6名厅官被立案审查调查，其中4人被伤害，2人被开除党籍。4名被伤害的厅官分别是中共内蒙古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郑俊、中共呼伦贝尔市委员委员、海拉尔区委员书记杨国宏、中共通辽市委员委员、科尔森左翼中旗旗委员书记刘伯田、中共内蒙古深工集团原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宋德才。另外2名被开除党籍的厅官分别是中共内蒙古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董事赵俊生、巴彦淖尔市政府原副巡视员秦景和。根据官方通报内容来看，这6人的罪名大同小异，比如政治意识淡漠、对党不忠诚、不老实、搞钱式交易、索要、收受他人巨额财物、大搞钱权交易等。习近平上台近10年反腐不停，但是中共官场腐败依旧。观察人士认为，这个是因为中共这个体制早已腐败透顶，无药可救。韩国三星集团持续从中国撤资，三星重工宁波造船厂的厂区将被当地政府收回。数千名员工聚集在厂区要求赔偿，韩籍主管出面安抚协调。综合网络平台信息，三星重工宁波厂员工大约在7月间得知消息，而厂区所在地的宁波市北仑区政府亦已经发文件公告，称厂区要腾笼换鸟。但是直到9月8号，厂方始终没有作出说明。9号上午，数千名三星重工宁波厂员工聚集在厂区内，举着三星是我家，我要工作，我要养家糊口的布条，抗议关厂却不给补偿。根据信息，三星重工宁波厂总经理及5名副总经理等6名韩籍主管当时全数到场说明，但直到目前为止，劳资双方并未达成一致。员工表示抗议活动将持续进行。三星重工宁波厂是三星在中国第一个造船及拆船厂，成立在1995年12月，当时登记总投资额为 2.5 亿美元，位于北宁港旁的宁波小港清治工业区，现有员工4500多人。深陷中共监管风暴中心的阿里巴巴集团创办人马云现身的照片，9月10号被媒体与网络公布后引起关注。网络上热传的照片显示，9月1号马云来到浙江省嘉兴平湖市，头戴一顶白色小帽，身穿枣红色 T 恤及浅灰色休闲长裤，在一个大型的蔬菜棚内四处查看，并与陪同他查看的员工交谈。据称那里可能是阿里集团的几个数码农业大棚。有网友认为这些照片有可能是刻意向外界报平安，亦是马云借此向官方表态支持农业发展，而非执着于金融操作，是一种以退为进的权宜之计。网友仲指，马云9月1号视察了农业大棚后，第二日阿里巴巴就宣布出资1000亿元，助力当局共同富裕的号召，其中有4项投资和农业有关。外界亦注意到，不止马云在打舞龙牌，腾讯的马化腾在今年3月举行的中共两会上就讲过，要利用互联网科技发展智慧型农业。此外，京东、拼多多等中国大型电商亦已先后表态要为农业发展提供助力。对此，有媒体在相关报道中调侃话，睇嚟中国的科技富豪们都要转型去为中国的粮食生产作贡献了。香港最大的行业工会组织成立在1973年的协教，因为抵受不住政治压力，今日正式划下句号。综合香港01、星岛日报等港媒报道，香港教协11号下午 召开第二次特别会员代表大会，就解散教协以秘密投票方式进行表决。教协会长冯伟华会后宣布，今日大会有140人出席，当中132人投票赞成解散教协，6票反对及2票弃权，即是近90%会员代表赞成解散。今日的新闻和大家播报到这里，再见。
突然惊喜，川普总统在911二十周年纪念日访问纽约警察局和纽约消防局，加剧紧张关系。拜登政府计划对中国的产业补贴展开调查，习近平开始动手了，宁夏两大人士安排背后的不寻常。巴西不再入口中国产疫苗，改用美国疫苗。为什么北韩阅兵在半夜举行？金正恩到底有多少替身？香港教协特别会员代表大会以大比数通过解散。搞笑诺贝尔奖又来了，今年有哪些奇葩研究获奖呢？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12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在2001年9月11号恐怖袭击20周年之际，前总统川普在911纪念日当日突然访问了纽约市警察局和纽约市消防局。这个是20年前那个致命的日子，冒着生命危险拯救无数美国人的第一个反应者的家园。川普在访问中说，这个是一个非常悲伤的日子，9月11号代表了我们国家的巨大悲痛，那日展示了很多东西，其中最重要的是我们的警察、消防员和各种第一反应者的勇敢，他们所做的工作确实令人难以置信。我们爱他们，我们感谢他们。从网络传出的视频和相片可以看到，人群中爆发出的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美国各界以各种方式纪念这个令人悲伤的日子。现任总统拜登，还有几届前任总统，例如奥巴马、小布殊、克林顿，亦都参加了一些纪念活动。川普总统还发布了一段视频，纪念在911事件中丧生的美国人，同时抨击了总统拜登对拙劣的阿富汗撤军的处理不当。他说，我们有850亿美元的最好和最先进的军事装备，甚至没开一枪就被夺走。他说，我们是这一场战争的第20年，本应该是胜利和荣誉以及展现力量的一年，但是拜登政府在灾难性的撤军过程中实施了糟糕的计划，并表现出令人难以置信的软弱。川普说，我们将努力从这种无能造成的尴尬中恢复，不要怕，美国将再次变得伟大。据彭博、华尔街日报等媒体报道，拜登政府正在考虑对中国对产业界的补贴行为展开调查，以此在贸易上向中国方面施压。调查是根据美国贸易法第301条款。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通过广泛使用工业补贴手段，使他们的公司比外国竞争对手更具优势，而拜登政府的举措可能导致对中国入口商品实施新制裁，这个可能会进一步加剧美中关系的紧张。《华尔街日报》报道称，白宫仲希望和欧盟、日本和其他亚洲盟友合作，并在世界贸易组织内部争取支持，对中国的补贴行为发起挑战。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刚刚结束了对中国政策长达多个月的审查，拜登政府因在解决分裂世界两大经济体的关键问题上花费的时间过长而受到商界的压力。30多个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商业团体呼吁拜登政府重启与中国的谈判，并削减入口关税。报道讲， 通过这些商业团体在信中所表现出的态度，可以提出美国企业对拜登政府评估中国贸易和经济政策的速度越来越失望，并且在是否打算尝试执行特朗普政府谈判达成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或寻求延长该协议方面，拜登政府基本上无发出任何信号。该报道称，中国专家认为北京不太可能就补贴问题进行认真谈判，因为中国政府认为补贴对他们的经济成功至关重要。北京最近仲承诺在未来五年内至少划拨15亿美元支持1000多家政府指定的中小企业。9月10日，中共纪委国家监察委网站通报，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政法委副书记戴向辉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这个不禁令人想起此前报道的两条新闻。7月15日，中共官媒宁夏新闻网报道，陈庸出任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常委，专职副书记。陈庸曾经长期在中共纪委检查系统任职，曾任监察部副部长，先后在重庆、北京两个直辖市担任市委常委、纪委书记。2016年12月，陈庸空降重庆，任重庆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陈庸就任后不到一年时间，重庆市委原书记孙政才在2017年7月被查。在陈庸出任宁夏自治区专职副书记的当日，宁夏日报还有一条消息，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雷东生已转任自治区党委常委、秘书长，赖皎任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有时政评论专家认为，陈庸今次出任宁夏专职副书记，而且宁夏政法委书记同一日换人，好有看点。陈庸空降重庆不到一年，孙政才落马。陈庸今次到宁夏就职，加上刚系背景浓厚的雷东生被调任，由重庆来的赖皎接任政法委书记，预示着接下来习近平可能要有后续动作，要动江泽民、曾庆红的人了。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在9月出席深夜阅兵仪式之后，同夫人李雪主参揭感受山太阳宫，但现在有专家分析，出席深夜阅兵的金正恩恐怕同参揭太阳宫的金正恩并非同一人，而且出席阅兵式的金正恩是替身的可能性极高，甚至猜测北韩亦有可能早已发生政变。同一日内，金正恩就有两个替身出现，到底金正恩有几多替身呢？韩国前国防省北韩分析官，现在是拓殖大学主任研究员的高英哲就认为，金正恩有12个替身，之前每一个替身都同金正恩非常似，但这一次阅兵式出场的这一位竟然是最不似的。另外高英哲亦认为，今次的阅兵仪式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点，就是金正恩的服装。以往金正恩会着军服登场，但这一次金正恩是着西装打领呔，相当罕见。高英哲表示，北韩的政治派是分为军派和劳动党派，通常是这两派的政治斗争。从金正恩未着军服而着西装的情况看来，目前应该是劳动党派得势，军派势力被削弱。高英哲仲分析认为，今年初金正恩一度被传出卧病在床，甚至去年还有死亡之说，但这些一度被认为是谣言，不过这一次恐怕是真的。好有可能北韩发生政变，甚至金正恩已被监禁亦都讲不定。华尔街日报11日报道话，巴西卫生部部长马塞洛·海罗加上个礼拜在接受电视采访时话，政府不再推荐使用科兴疫苗作为加强针，而是推荐辉瑞疫苗。巴西政府还表示，他不会推荐使用科兴疫苗作为第三剂加强针。巴西是中国产疫苗的主要买家，亦是北京过去在疫苗外交上的所谓成功范例。 但随着人们对 COVID-19 疫苗在 Delta 变种病毒功效上的持续担忧，以及其他疫苗变得更加容易获得的情况下，巴西正迅速从中国产疫苗中抽身而退。同巴西一样，减少对中国产疫苗依赖的还有其他几个拉美国家以及东南亚国家，他们都开始转向美国产疫苗作为接下来的疫苗首选。这个亦同美国国内接种步伐放缓，腾出了辉瑞公司和莫德纳公司的海外疫苗供应有关。根据巴西政府的数据，在今年较早时巴西开始疫苗接种的前两个月，中国产疫苗占了 80%， 现在占的比例不到 35%。 根据去年巴西进行的最后阶段试验，科兴疫苗在预防死亡方面有效，但它却是所有疫苗中预防无症状感染效果最差的疫苗之一，只有 50.4% 的有效性。今年巴塞隆纳全球健康研究所的一项研究表明，科兴疫苗对老年人的有效性更差，对80岁以上的老人只有 28% 的有效性。巴西国家免疫计划前负责人卡拉多明哥斯说，购买这种疫苗已经没有意义，它在老年人中的有效性很低，最好是购买其他疫苗。在香港，具有48年历史、拥有95000名会员的教育专业人员协会，在国安法的威胁下，11号在特别会员代表大会中以大比数决议解散。由于司徒华教育基金附属于教协，所以司徒华教育基金亦将停止运作。当日大约有140名会员出席，其中有大约132人赞成解散。教协会长冯伟华在大会后表示，心情非常沉重及可惜。会员大专院校代表朱老师批评政府打压，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认为教协是一个工会组织，一直以来在幼稚园教师薪级表、小班教学等议题上为教育界发声，对从此失去一个有代表性的教师组织感到无奈。在教师通过解散的同时，有亲中共的新教师工会将在12号宣布成立，新的工会名为香港教育工作者工会。9月9号，搞笑诺贝尔奖公布结果并举行颁奖。搞笑诺贝尔奖似乎没有真正的诺贝尔奖那么出名，但在很多科学家心目中，这些奖项的分量同样重要。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限制，今年的第31个第一届搞笑诺贝尔奖颁奖典礼没办法在传统的举办地美国哈佛大学的桑德斯剧场举行，而是改在线上。该奖项是颁给乍看十分搞笑、细看引人深思的10项年度科学成就。按照搞笑诺贝尔奖的惯例，当晚的奖项由真正的诺贝尔奖得主颁发，包括弗朗西斯、马蒂查尔菲和艾里克马斯金。获奖者将获得一个打印的奖杯和一张10万亿津巴布韦元的仿制币，获奖者只能够自己打印出来作为奖金。2021年搞笑诺贝尔奖获奖者有下面这些研究。运输奖，将犀牛倒吊起来运输可能会比侧卧等方式更安全。经济学奖的研究有收集了15个国家的299位内阁部长的正面照，估算出每个人的体重身高指数，进而发现一个国家政客的肥胖程度可能是该国腐败程度的良好指标。生物学奖，研究各种不同猫叫声的区别及猫如何和人交流。生态学奖是研究了废弃的香口胶上的细菌。化学奖是他们分析了电影院内的空气来检测观众呼出的气体是否随着电影的内容而变化。医学奖是证明了性高潮在改善鼻塞方面可以和减充血药物一样有效。和平奖是验证了一项假说，即是人类进化出胡须是为了保护自己的面部与喉咙、下巴等重要部位免受攻击。 物理学奖系，他们收集了火车站人行道长达六个月的数据，构建了一个分析行人为什么不会经常和其他行人相撞的模型。动力学奖系，进行的实验分析了行人为什么有时会和其他行人相撞，被认为视觉上的分心会降低人对周围环境的预测，亦让其他人无法预测他们的行为。昆虫学奖系，研究了一种控制海军潜艇上曱甴的新方法。这一节的新闻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
最后是新闻追踪，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追踪，我是钟嘉慧，
我是叶晚峰。
这一集我同大家谈一谈最近金融大鳄索罗斯就连续发文去炮轰习近平的。在8月份一个月内就是发出了两篇文章的。第一篇就是在8月14号篇文章的标题就是习近平是开放社会最危险的敌人，全体中国人是其受害者。咁第二篇文章咧就喺8月30号发出嘅，咁个标题咧就系习近平治下嘅中国投资者面临棒喝惊醒啊！嗱，咁啊呢两篇文章对习近平嘅评价都系十分负面嘅。咁啊，索罗斯一向咧都系支持中国改革开放的啦，咁言论亦都是非常亲中的。咁啊，点解突然之间会咁样抨击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呢？
嗱，索罗斯咧系呢个金融大鳄，大家都知噶啦。佢系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系嘅始作俑者嚟噶，系搞出嚟噶。咁系一位不折不扣嘅机会主义者啦。咁佢亲中共咧，系因为咧佢认为啊，邓小平订立的经济大方针呢是会为中国呢是带来发展和机会的。他现在反这个习近平呢是因为他觉得习近平现在呢是倒行逆施，将中国带到死胡同里面的。最近呢中共对一系列企业的打压，特别是那些在美国上市的科技公司呢嘅打壓，令到佢哋股價咧大跌噶。咁咧，佢亦相信索羅斯本身咧亦都持有啲股票唔少啦，係嘛？所以佢損失都係非常之慘重噶。所以咧，我諗佢就點解佢會炮轟呢個習近平咧？其實咧就要嚟泄憤噶。但文章中咧確係好多嘢咧係值得係我哋傾一傾，係講得幾啱噶。
好啊，咁同大家分析一下阿索罗斯呢两篇文章讲嘅重点啊。
嗱，喺第一篇文章度咧，索罗斯咧就称呢个习近平咧为独裁者啦。咁喺今时今日啊，你叫习近平系独裁者咧，我谂相信都唔会有好多意义啦啩，系嘛？大家都认同噶啦。但系呢个习近平嘅呢个独裁者之路咧，其实咧系2017年19大嗰度咧开始噶，喺19大上面呢習核心呢就变为咗写入咗呢个党章㗎。咁当时大家都觉得習核心習近平领导一班小组啦，成为呢个習核心，所以呢大家要维护呢班人呢个核心啦。但去到2019年呢，似乎事情有少少改变啦。習核心呢个定义呢就係、是需要澄清啦，就由佢呢个习近平嘅大秘啊，大内总管呢个丁薛祥咧，喺四中全会度咧就系讲噶，就话俾大家听，维护习近平总书嘅核心地位咧，对象咧就系习近平，而唔系其他任何人啦，
只系佢一个人嘅啫，唔系话多过一个人，咁就佢系至高无上噶啦，
唔系一个小组啦，就系佢一个嘅啫，咁大家就了解到哦，原来系咁样嘅。嗱， 邓小平的发展的中国经济方针非常之成功啦，大家睇得到的，往日就是一穷二白，而家系确系即系制造咗好多财富出嚟噶。咁习近平的发展方针最重要的一个部位咧，个部分咧，其实咧就系韬光养晦啦。
邓小平
系啦，佢话咧就系、是、因为咧，邓小平见得到啦，就系、是、所有先进国家咧都系西方民主国家，制度上咧同中共系好唔同噶。咁喺咁嘅大环境里边啊，你想有所发展，你有想崛起嘅话咧，你一定要咧就要低调，千祈唔好光芒不露，争住出头。如果你咁样做咧，一定会被人围攻噶，因为大家嘅意识形态好多方面咧都唔一样噶，咁大家对你系有戒心噶。咁但系咧就系、是、习近平嘅想法又好唔同噶噃。习近平咧就想发呢个中国梦，系嘛？要振兴中国民族，要对外要扩张，要雄霸全球噶。咁啊，而家佢嘅做法咧，当然啦。同以前嘅習近平所做嘅主张嘅邓小平嘅主张嘅嘢係好唔同啦。咁所以呢而家喺呢个習近平治下嘅中国呢就激怒咗好多西方国家啦。咁好多世界各国呢都意识到啦中共嘅危险同埋威胁㗎。所以呢联手对抗中共啦而家。咁以后中共要走落去嘅路呢就会相当之困难㗎啦。
嗱，咁啊，索罗斯喺呢一篇文章入边咧，亦都有一番话讲咗嘅。佢话认为当前中共领导人咧正在发起一场运动，威胁要摧毁生金蛋嘅我啊，并废除咗邓小平两厢情愿嘅统治遗产，喺成为应声从色嘅中共官员簇拥下嘅中国独裁者。咁啊，将会发现缺乏权力制衡嘅情况之下咧，佢将会好难啊，根据不断变化嘅现实嚟调整佢嘅政策嘅。嗱，咁啊，讲到一场运动啦，同埋应声从色嘅簇拥下嘅独裁者啦，咁啊，同大家分析一下究竟呢啲系指乜嘢咧？
嗱，而家中国发生紧嘅咧，正正系一场政治运动嘅兴起嚟噶啦。咁啊，最近啦，中共马不停蹄咁样去打压啲高科技公司啦，又打压，而家又打压啲娱乐界啦，马云啦，咩、
赵薇，
赵薇啦，高晓松啊，郑爽啊，被封杀啦，系嘛？前一阵打压嗰啲咁嘅高科技公司嘅就系蚂蚁啊、阿里啊、滴滴出行啊，又搞出个共同富裕的倡议啦，又要提出咧习近平的思想咧要入呢个课堂啦，亦都禁止呢个校外培训呢啲咁行业啦，种种方方面面咧都是一个政治运动的展现形式嚟噶。咁呢场运动啊，从呢个打压呢个金融科技开始啦，扩散到经济文化层面噶，将来咧仲会继续扩大噶。咁啊，至于讲到杀呢个会生金蛋嘅我啦，咁啊嗱，嗰啲被打压嘅公司同埋行业啊，哇，啲股价嗰啲市值咧大跌啦，导致咧有好多公司系要呢、這个破产倒闭噶，咁有啲股票咧虽然仲有啲公司仲存在，但股票嘅市值咧跌咗九成嘅，咁啊，但系咧。打嚟打去最嚴重嘅咧，殺嚟殺去最嚴重嘅都始終係香港，因為咧佢毀咗香港金融中心嘅地位啦，毀咗一國兩制、香港嘅高度自治，而且令到香港咧迅速咁樣中國化噶。咁樣香港嘅金融中心地位咧遲早不保噶啦。新加坡咧已經好開心噶啦，晚晚開香檳噶啦，慶祝噶啦，因為你好多生意已經流咗去新加坡啦，而且咧中共而家用呢種咁嘅高壓橫蠻的手段對付自己的企業，這樣治理法對投資者來說就信心是影響非常大的，很多人看到這樣都害怕，以後不敢投資在這個中國企業上。至於那些應聲蟲，大家可以看一看，就是現在的最好的例子就是那個戰狼外交啦。是人有些腦都知道的了，戰狼外交咧就係越教越死噶啦，即係嚇 冇脑嘅都唔会咁样做嘅。咁所以咧，但系咧喺呢个习近平身边嘅人咧，嗰班就系擦鞋仔嚟嘅，就系呢班应声虫嚟噶啦。咁从来咧都唔敢识又同阿习近平讲一声反对嘅声音噶，个指出佢嘅错误嘅。所以咧，习近平咧就而家系一错再错，而家形成咗全球咧都反中嘅局面噶啦。咁你又唔好笑呢班咁应声虫，因为喺中国嚟讲咧，大跃进时期咧，好多中国嘅高级知识分子咧，亦都系一样盲从噶。一亩地产几多万斤咧，佢哋都话赞成嘅，都系附和噶。而家咧，只不过历史重演嘅啫。
哇，咁好恐怖啊！大跃进嘅时代，而家再重演翻当时嘅历史，咁即系大家都要谂一谂啊吓。嗱，咁啊，索罗斯咧喺呢一篇文章度咧，亦都有讲到另外一样嘅，就话习近平咧而家系饱受一啲内部矛盾嘅困扰，大大咁降低咗佢领导嘅凝聚力同埋有效性嘅。咁啊，阿索罗斯仲认为咧，习近平嘅信仰同埋行为之间咧，以及佢想要让中国成为超级大国嘅公开声明，同佢作为国内统治者嘅行为之间咧，存在冲突嘅。咁究竟习近平面对嘅矛盾同埋冲突咧系乜嘢咧？同大家分析一下。
嗱，其实咧，习近平而家面对嘅咧，唔单止系内部嘅矛盾啦，其实系内外交困噶。国内经济下滑啦，人口老化啦，就业成问题啦，因为好多呢个生产线又外移啦，仲受到中美贸易嘅带嚟嘅负面影响啦，吓。国外咧就系反国反中嘅情绪高涨噶，咁啊香港问题啊新疆问题啦，亦都引到好多外国咧指责呢个中共噶。咁仲有咧就系追究呢个病毒嘅责任啦，吓样样都系对习近平嚟讲都好头痛嘅嘢嚟噶。咁佢自己又夸下海口噶，要发呢个中国梦啦，吓要搞呢个民族复兴啦，要统治全世界啦，要扩张到南海啦，要统一台湾，哇一大波咯，样样嘢都有。最紧要嘅咧就系明年啦，二十大咧佢要连任啦。咁面对咁多嘅压力啊，如果佢揾唔到一个良好嘅对策咧，咁对佢自己嘅职位同埋威望咧都会有好大嘅影响噶。咁习近平本身咧，其实咧对治国嘅学术同埋理论咧认识唔多噶。咁佢唯一有所认识嘅咧就系中国共产党，所以咧佢就喺中国共产党嘅历史里边咧系寻求出路噶。咁佢发觉毛泽东所作所为对佢嚟讲都有好即系好有借鉴作用。毛泽东咧就一拳即系独揽专权啦，但系佢可以咧不断咁将对手打垮噶，将权力咧控制喺自己手里边噶。咁咧，佢觉得咁样咧就好适合佢啦。佢又想做毛泽东第二啦。所以近日咧都听到咧吓，佢要重新肯定文革啊呢样嘢，好多时即系啱啱听到嗰时好唔好觉好诧异嘅喎。咁谂清楚，咦？哦，原来佢就咁，佢想啊做毛泽东第二啦。嗱，咁毛泽东遇到困境嗰时候，佢系点做嘅咧吓？咁就係、是、譬如喺三年大饑荒，喺大跃进大饑荒之后呢，咁死咗几千万人啦。咁喺1962年嘅七千人大会上面呢，毛泽东呢就俾人呢个问责啦。咁佢喺党里面嘅中高层里面嘅被崇拜嘅呢个咁偶像嘅形象呢係破产咗㗎。个个都觉得佢大跃进呢係害死咁多中国人，应该受到指责㗎。咁为咗摆脱呢个咁嘅困境咧，佢从1964年开始咧就开始搞运动啦。首先搞呢个农村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啦，又搞呢、這个对文艺圈啊、对文化圈嘅整肃啦。咁到1966年搞文化大革命啦，咁啊搞到呢一推出呢个文化大革命咧，咁啊搞到。即系全国人咧都向佢崇拜啦，咁佢个权力咧就得以好稳固咁样哦，系揸即系喺佢手上边啦。咁所以嘅习近平咧好有可能咧就系同佢一样啦，就照板煮碗啦，搞起一个咧文革 2.0 嘅运动啦。咁亦都搞个人崇拜啦，稳固自己嘅地位啦， 亦都借肃清社会不良成分咧为由咧打压异己啦，加强权力嘅控制啦，系为所欲为噶。
好啦，嗱咁啊，阿索罗斯咧就亦都有第二啲说话讲嘅。咁而家到休息时间啦，咁我哋休息之后咧就同大家再分析落去嘅。我哋休息之后同大家再见面。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星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闻追踪的第二个环节，我是钟嘉伟，
我叶万福。
嗱，呢一集啊，同大家讲系关于索罗斯啊，最近咧系发表两篇文章啊，就炮轰习近平嘅，咁啊，同大家分析一下佢喺文章入边所讲嘅嘅重点嘅。咁啊，上一个环节啊嘛，叶万福啊讲咗啦吓，即系分析得好清楚啊，原来习近平咧就系想做毛泽东第二啊吓，咁所以亦都系解释到咧佢而家所做嘅好多嘅政策啊同埋行为噶。嗱，咁啊，索罗斯喺第一篇嘅文章度咧，亦都咁讲嘅。佢话认为啊，习近平咧就唔明白啊，邓小平啊系点样取得成功嘅。咁理所当然咁咧就利用邓小平取得嘅成功嘅。咁咧，但系就却对啊邓小平咧就怀有强烈嘅个人怨恨。咁啊，毕生咧就致力于消除邓小平对中国发展嘅影响嘅。咁叶万峰，究竟啊习近平唔明白啊邓小平嘅边一方面嘅成功呢？
其实这个习近平咧系唔理解邓小平嘅韬光养晦嘅用意噶，佢以为中国咧而家实力强大啦，韬光养晦系不合时宜噶啦，要高高在上，称霸全球，南海扩张啊，统一台湾啊，俯视其他国家噶，咁当然会带嚟好多嘅对抗啦。如果中国能够可以做到默默耕耘、不争不斗，凭住中国的众多人口啦、勤劳啦同埋智慧咧，迟早中国会被各国会尊为一个霸主嘅，唔使你去争，唔使你去斗，自自然然咁你坐咗上个位度噶啦。嗱，呢啲就系邓小平嘅智慧嚟噶，但系咧好可惜咧，呢个习近平咧就系完全都唔理解噶，仲有咧。佢咧就好唔顺气呢个邓小平咧喺中国人嘅心目中啦，喺党嘅地位咧系高高在上噶，比佢仲要高噶，所以咧佢要将邓小平咧就拉落嚟噶，所以所做嘅嘢好多时咧同佢都系相违背噶。
咁所以啊，索罗斯话佢对邓小平系有强烈嘅个人怨恨啊。
佢系咪怨恨嘅？即系俾压住佢，好唔舒服啦，系嘛？系一定要超越到佢咯，佢觉得。
嗱，咁啊，索罗斯啊仲讲嘅，佢话习近平咧就决心将财富嘅创造者咧系置于一党制国家的控制之中，咁系咪呢一个就系最近出嘅吓习近平出嘅共同富裕咧？
系啦，因为中共而家咧经济就非常之不佳嘅，习近平咧就好大喜功，一带一路啊，支出咧系数以千亿计噶，发回笼嘅就少之又少啦，吓国库就好空虚噶啦。咁啊，中国咧亿万富豪同埋呢个赚大钱嘅机构确系好多噶噃。咁呢啲富豪同埋有錢嘅機構咧，係有好大嘅影響力噶，令到習近平對佢哋嘅管治咧都係有問題噶。而咁喺呢啲咁嘅富豪身後邊咧，好多時係有好多太子黨啊或者江派嘅勢力操控噶。因此咧，佢推出呢個共同富裕呢、這個咁呢把刀啦，咁啊就係用到呢把刀咧，逼使呢啲富豪啊賺大錢嘅機構咧就捐出佢資金。并且咧受到佢嘅控制噶，
一石二鸟啦吓，又攞到佢嘅钱，亦都可以控制到佢哋。
系啦，但佢咁样做其实咧就同毛泽东当时嘅打土豪分田地系一模一样噶，系同一个概念嚟噶。咁索罗斯咧就但认为，你咁搞法咧就会令到啲富豪咧同埋赚大钱啲公司咧就失去咗搵钱嘅动力啦，即系赚到翻嚟俾晒你嘅，俾咗好大部分俾你嘅，咁有乜人一冇人啦？不如就唔好咁搏杀啦，系咪？ 咁样咧就等同咧就杀咗会生金蛋嘅我啦。
就好似以前做阿沙六唔做阿沙六，咁做咩事要咁搏命咧吓？
系啦，
嗱咁啊，阿索罗斯呢篇文章咧就系话，即系习近平咧就系即系佢所做嘅嘢啦。其实整个中国人民都系佢嘅受害者啊。佢系咁讲嘅吓，呢篇就系佢嘅文章嘅标题嚟嘅。嗱咁啊，但系咧就我想讲下啦，即系中国入边嗰个社会信用监控系统咧，咁呢一样嘢喺西方社会咧就完全不能接受嘅。咁啊，大索罗斯啊见到呢个现象啦，就系咧，其实喺中国入边嘅中国人咧，似乎发现咧，佢对中国呢一个社会信用监控系统咧，不单止系可以接受啊，而且仲好有吸引力添。咁但系索罗斯就佢见到呢个现象，但系佢好似见唔到究竟系点解会出现呢个现象？
系咁好简单啫，其实生活中国大陆嘅人啊。对咩嘢基本人权啊、与生俱来嘅权利啊、做人嘅尊严啊，咁呢啲咁嘅概念其实都系好模糊嘅啫，一向都系国家话点就点噶啦，国家话你有呢个权利你就有，国家话冇你就冇噶啦。咁中国人嘅私隐啊，一向啊都系俾中共所呢个侵犯噶啦，你大部分个人资料啊都掌握喺政府嘅手里边噶啦，所以咧。接受呢个社会信用监控系统对佢哋嚟讲冇乜难度噶，日日都系咁啦，本嚟就系咁噶啦，系
嘛？佢出世就冇私隐呢一样嘢噶啦吓，
乜都俾政府知晒噶啦，你住喺边，你喺边度翻工，你乜全部知道晒噶啦，
所以佢一啲都唔介意噶吓。
系啦，
好啦，咁啊而家可以讲第二篇文章啦吓。咁啊，呢篇文章嗰个标题咧就系、是、习近平治下嘅中国嘅投资者面临棒喝惊醒啊！咁啊，索罗斯啊咁样讲嘅，咁佢话咧，中国呢位领导人啊吓，对私营企业嘅打压咧，就表明咧佢系唔了解市场经济嘅。咁而英国嘅《金融时报》咧，亦都刊文称咧，阿习近平咧系将会系将所有嘅中国企业咧系视为一党制嘅国家嘅工具嘅。咁其实习近平咪真系唔了解市场经济咧？
咁啊，未必系话完全唔了解嘅，就算唔了解，留学都会解释俾你听啦。只不过咧，习近平而家咧就系走紧回头路，佢走紧呢、这个计划经济啲咁嘅方向，好似以前毛泽东咁搞呢、这个共产社会，咪社会主义嘅经济嘛，所以都系以呢个计划经济为主噶，所以佢对呢、这个资本主义嘅治下嘅嗰种市场经济咧，就系唔重视噶。咁啊，英国金融时报嘅讲得啱嘅，习近平咧将所有嘅中国企业咧视为佢哋一党专政嘅工具嚟噶。咁啊，佢哋想点样对付就点对付噶啦。
嗯，嗱，咁啊，索罗斯仲话咧，佢话阿习近平咧系同经济嘅现实发生咗碰撞嘅，咁佢对私营企业嘅打压咧已经严重拖累咗经济。咁究竟啊，佢呢种打压咧，那个导致嘅严重拖累嘅程度去到边一个地步咧？
哦，咁啊，好犀利噶咯！嗱，你被打压嘅公司啊，譬如啲高科技公司啊，同埋啲行业，譬如嗰啲教培行业啦，即系教育学嗰啲咁嘅公司啦，俾佢禁嗰啲咧，佢哋个公司嗰啲市值嗰啲损失咧系过万亿噶啦，咁好多人都会失业啦，或者好多公司系要破产噶，咁对呢个经济当然有好大嘅呢个冲击啦，咁最紧要对啲投资者嘅信心啦，打击非常之大，大家都睇住咧就唔敢喐手噶啦。
嗱，咁啊，除咗即系直接讲呢啲嘅经济啊咁之外咧，咁啊，索罗斯喺呢篇文章度亦都系提到咗中国嘅出生率嘅问题噶。咁佢话中国嘅出生率咧系比统计数显示出嚟嘅咧要低得多。佢话官方公布嘅数字咧系大大夸大咗人口嘅总数量嘅。咁啊，究竟点解中国要夸大呢个出生率咧？
中国人口老化出生率下降是非常之严重的。咁呢啲呢对呢个经济嚟讲是非常之不利的。所以中共呢唔想呢将自己嘅弱点暴露呢，所以呢就喺出生率嘅统计数字里面呢做假的。咁中共啊对呢个统计数字灌水呢，呢个系常即系惯常事嚟㗎啦，日日做㗎啦，大家都唔觉得意外㗎，所以一啲都唔觉得出奇㗎。
嗯，冇错。嗱，咁啊，其实呢篇文章亦都有提到咧，系即系关于呢一个家庭教育，即系补习社呢一类咁嘅公司啦，吓。咁咧就佢话到咧，中国嘅中产阶级家庭咧系唔愿意啊生一个以上嘅孩子嘅。咁原因之一咧，就佢哋想确保佢哋生嘅孩子咧系有一个光明嘅未来嘅。咁所以咧就引致一个好庞大嘅吓家教行业或者系补习嘅行业咧就成长起嚟啦。咁咧。就是由美国投资者支持的中国公司主导的。这种盈利性的家教公司最近在中国大家都知道是被禁止了。就导致在纽约上市的中国公司是被抛售的。就是这个就是中国的政策是令到美国的股票就是那些投资者是有很大的损失的。
是啊。咁啊，嗱，近日咧，中共重手咁管呢个治理呢个喺美国上市嘅科技公司啦，跟住又呢个教育公司啦。咁啊，有数据咧，就自今年二月高峰到五月咋吓，已经系令到啲股票嘅市值咧系丧失咗7,700亿美元噶。
而家唔止添啊！
咁而家咧，肯定过万亿噶啦。咁嘅情况之下，对美国嘅投资者当然係好大嘅冲击啦，好多人伤亡惨重嘅，特别嗰啲係退咗休嗰啲人呢，咁啊佢哋退休金如果去咗一大橛呢，佢以后都唔知点生活啦。咁啊索罗斯呢就话啦，呢个中国金融呢个当局啦，机构政府当局啦，曾经呢就係不遗余力咁样安抚外国投资者，话俾佢听咧，哦，呢个暂时嘅啫，呢个跌将会有一个好强劲嘅反弹嘅，但系呢个系骗局嚟噶。呢个索罗斯话，佢话咧，中国而家咁样去治理呢啲咁嘅科技公司或者啲系呢咁嘅企业咧，其实咧就系将呢啲咁嘅公司咧变为呢个一国一党专政嘅工具嚟噶，变咗咧佢哋任呢啲公司嘅业绩啊，或者佢哋嘅所做嘅行为咧，都系要跟住个党嘅旨意，或者跟住习近平嘅旨意去改变噶。所以咧咁样咧咁搞法咧，就系对投资者嚟嘅非常之不利噶。特别是那些靠养老金啊过活那些人啦。
因为你做投资，你梗系希望呢一间公司是为投资者去着想啦，系咪啊？
系
啦。但是在中共咁嘅手法之下咧，就为党去服务嘅，唔系为投资者着想。
即系唔系一个正常嘅商业机构啦。咁佢嘅所做嘅嘢或者佢哋嘅政策咧，系会跟住个党嘅需要而变咧。咁唔系一个纯粹嘅一个商业机构咧。咁对投资嚟讲咧，非常非常之不利噶。
咁索罗斯对呢个咁样嘅情况有啲咩建议呢？
咁索罗斯咧就话佢咧就希望咧国会通过法案，就要求咧就系所有资产管理公司，特别系嗰啲管理嗰啲退休基金嘅咧，就系要只可以投资喺嗰啲管理完善、管理透明嘅公司里边，就唔可以投资喺嗰啲好似中国啲企业咁，系佢哋嘅管理模式咧系不符合美国嘅要求噶，或者系甚至讲清楚啲，就唔可以话任由一个人意志咧所改变佢嘅业绩噶，或者佢嘅释放诸如此类噶。咁咧就系希望咁样咧可以保护到美国投资者啦，特别系嗰啲退休人士啦。咁仲有一个咧就系美国嘅证券交易委员会嘅主席啦，叫 Gary Gensler。咁佢就讲啦，佢已经发出咗好多次警告㗎。佢话投资喺中国嘅股票咧系有风险㗎，而且咧呢个风险咧系近来好大，因为咧今日嘅中国同喺习近平嘅管治之下咧，同以前佢哋嘅了解嘅中国系唔同㗎啦。咁而家习近平咧就系想建立一个毛泽东政党嘅升级版。咁咧投资者嘅风险咧就非常非常之大啦，因为咧喺毛泽东时代咧系冇股票市场嘅，所以冇人知道咧习近平系会点玩法噶啦。喺咁样情况之下咧，等待嗰啲投资者咧系棒喝同埋惊醒嘅啫。
是没错，因为就算连索罗斯这么老经验的、金融大鳄都未曾见过这样的情况，是不是？
是的、所以呢美国投资者呢应该呢就是听一听、索罗斯和这个 Gary Gensler 的忠告了、中国的股票的投资呢是风险非常之高的了，有理智的人呢最好呢就是收手了。
冇错，习近平啊发展佢嘅中国梦啦吓，咁啊希望投资者就唔好再发梦啦。好啦，今日同大家分享到呢一度，多谢大家嘅收听，我哋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同大家再见面，拜拜，
拜拜。
多谢大家收听我哋的节目，再见。